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圣餐主日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舍己的爱。我们知道我们对你对人的爱常常有亏欠，求你赦免，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省察我们内心的黑暗，赐我们能力，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求你在今天的聚会中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感动我们，亲自对我们说话。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罗马书十三章的后半段啊，上半段是我们上个主日的内容。那在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还是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啊，我们讲过十二章到十五章是一个部分。那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给神。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献上呢？十二章的二节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从而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也就是查验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完全的事。我们讲过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是这个部分的一个总纲哈，我们要不断的回到这两节经文当中来。那在十二章二节之后，保罗就具体的告诉了我们，我们要将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那具体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地方？我们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具体体现在我们生活的什么地方？那保罗就在，我上一次证道的经文啊。保罗就在十二章的三节之后讲到，首先我们要不要自高，也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自高。神赐给我们多少信心，我们就根据神给我们的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并且呢，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要尽心尽力的服侍啊，那底下这些红字都在讲，我们不同的有拥有不同恩赐的人，应当啊按照我们的恩赐尽心的来服侍。那接下来呢，保罗又说，我们要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体现在我们爱神和爱人的身上。刚才我们讲到，体现在不要自高，要尽力的服侍。那么接下来就是，体现在爱神和爱人身上啊，这是我上次证道的内容哈。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再回顾一下。那保罗说，爱人不可以虚假，你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你恭敬人要彼此的推让，你爱主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圣徒缺乏要颁布，客要一味的款待。大家记得我上次给大家看过英文，客要一味的款待是说，我们要追求热情好客，要 seek hospitality。 那保罗又讲到，逼迫你们的，你们要给他祝福，或者主耶稣说的，你要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啊，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以咒诅啊。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要抚救谦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都要留心去做，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的与众人和睦。接下来都是讲到不要以恶报恶啊，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最后二十一节说，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这是十二章的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说， 我们要将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的话，这体现在我们爱神和爱人身上。那当保罗谈到要爱仇敌哈，你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祝福，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的时候呢，保罗接下来就在十三章我们上个主日的经文里面谈到了要顺服掌权者。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基督徒是受到政权的逼迫的，那基督徒就在问，我们要不要顺服世俗的权柄，我们要不要向政府纳税？如果说基督徒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那我们应不应该去抗税，抵制缴税哈，抗税？那保罗的回答是，在善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掌权者，保罗底下说，看一些红字，保罗底下说，掌权者都是神的用人，掌权者是神的差役，他们是代表神行使赏善罚恻执政的权柄的，所以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在第五节里面他说，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害怕刑罚，而且是因为良心。什么叫因为良心呢？因为所有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当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我们就是出于我们对神的良心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上个主任李牧师讲到的时候没有特别的针对这个问题。当保罗说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掌权者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掌权者和他们所颁布的命令是邪恶的，像我上一次讲到希特勒在二战当中，他和他的纳粹党，他要斩尽杀绝所有的犹太人，他要对犹太民族实行种族灭绝，那这样的掌权者我们还要顺服吗？还有最近我们在温哥华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素举123的事情，我们温哥华的学校局要推行这种性取向、性别身份多元化的教育，向我们的孩子们推行这种教育，我们还要顺服他们？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良心告诉我们 Absolutely not。保罗讲我们顺服掌权者讲得很清楚，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你要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最终是要顺服神。如果我们的掌权者神给了他们权柄，他们没有顺服神，他们没有行出神要他们掌权的旨意，我们可以不顺服他。看我们圣经的两节经文，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当中，彼得和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那犹太人的官长、大祭司、长老、文士，整个犹太的统治阶层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还有在第五章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上个主日经文的结尾，保罗说，因为执政掌权者是神的用人，神的差役，所以他应当得的，注意是他应当得的，不是他不应当得的，他应当得的我们就要给他，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他该得粮啊，他服侍我们，他做政府的公务员，他服侍我们，他该得粮，我们就应该给他纳粮，他当得税，我们就应该给他上税，他当惧怕，我们就该惧怕他，他当接受恭敬的，我们就应该恭敬他。注意，所以我们看十三章的七节说，凡人所当得的， 这在英文当中，在原文希腊文当中哈，我们可以看英文的翻译哈，在原文希腊文当中，这个凡人所当得的是说我们欠他们的，或者说我们应当给他们的。你看英文的解释是 pay to all what is owed to them， 只有我们在 owed to them 的时候我们才给他，或者是 rent to all what is due them，只有什么东西是 due them 的时候我们才给他，而不是将他不当给的我们给他，明白了吗？那这里面讲到所当得的哈，英文你看到的是 owe， 就是欠这个字哈，用的是欠债这个词哈。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接着这个欠字而来，那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就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owe no one anything， 什么都不要欠人，但是唯有在彼此相爱上我们要始终觉得我们欠了别人的。 owe no one anything except to love each other。 好，接着往下看今天的经文，保罗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贱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但圣经上提到律法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十诫啊，出埃及记的20:2-17啊，告诉了我们讲到了十诫啊，神颁布的十诫。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我们很久没有温习十诫了啊。那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前提，这是神向我们颁布十诫的前提，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者。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诫命，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女，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接下来6-10诫都是关于爱人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刚才很快的温习了一下十诫，十诫简单的来说是分为两部分，前四诫是关于爱人，关于爱神啊，一直到第四诫安息日守安息日，这个都主要的是关于爱神。那从第五诫开始是关于爱人。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爱人的话，最后这五条诫命哈，6-10这里，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爱人的话，最后这五条诫命当中禁止的事情，损害别人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不会做了？如果我们爱人的话，我们是不是6-10这个不可不可我们都避免了？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保罗说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一个人如果真的做到了爱人， 他就达到了，也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啊，这叫完全的律法。完全的律法的意思就是达到了，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今天经文的第一段重点是在第八节里面啊，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什么叫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呢？我想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认为我们对别人的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给了。相反，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爱的不足，甚至是没有爱别人，我们要为此愧疚。我想这是保罗所说的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的意思。下面我想和大家一起做一点思考，来看看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哪些亏欠，亏欠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基督徒，他的字典里可以说是没有彼此相爱的，他的字典里是没有彼此相爱这个词的。没有，首先不是因为他不爱别人，也不是因为别人不爱他，而是因为他没有给别人爱他的机会，他也没有给自己爱别人的机会，因为他跟别人没有什么连接。不是因为他不爱，也不是因为别人不爱他，是因为他跟别人没有什么连接。他要么不去教会，要么来了教会也选择跟周围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关系。他悄悄地来参加崇拜，再悄悄地走。记得徐志摩的诗吗？我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我想可能是以前他在教会受过伤害啊。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属灵生命不是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你跟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任何连接，这样的属灵生命不是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自己就在三位一体的关系当中，所以神要我们与弟兄姐妹有连结。如果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我们却无意知道别人有什么需要，我们也无意关心别人有什么需要，我们不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与别人去分享，用来帮助别人，我想这是很自私的。一个人跟弟兄姐妹没有连接，没有任何的连接，跟其他基督徒没有任何的一个连接，那是很自私的。我们保护自己保护的过度了。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很多时候体现在我们对别人关心不足。这是我自己做牧者一个最大的遗憾呢。我在我们教会全职服侍差不多三年呢。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很清楚，我都花在教导和处理行政和各种实际的事务上。我们当中很多家庭我是想去拜访你们的，很抱歉，如果我还没有拜访你们的话，我很抱歉，我是很想去拜访的。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坐下来跟他们 喝一杯咖啡吃一顿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你主日来参加崇拜的时候我问候你一下，没有跟你们有深入的交流。甚至同工们啊，我跟他们有电话有微信有 email 来往，但是谈的基本上都是工作啊。我感到很深的亏欠我对他们的生活家庭，他们自己属灵生活的关键，他们的负担，他们的挣扎，其实我知道的很少，我关心的也很少。我在这里要非常非常的向大家抱歉啊！我也祈求，我也一直在祈求神给我一个更好的身体，给我智慧，让我能够高效率的去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能够关心弟兄姐妹。好，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常常体现在我们对别人关心不足。 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很多时候也体现在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在我们有能力帮助的时候，我们过多的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没有去帮助别人。我们有能力帮助，但是我们有太多的顾虑，我们没有去帮助别人。在前面十二章的十三节，保罗教导我们，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就是要热情好客。希伯来书里面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女，因为曾有接待客女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我们要敞开我们家的大门哈，因为我们接待客女的，就不知不觉，就可能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加拉太书，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受成。你不要说，哎呀，我一辈子做好事，我一直在行善，所有人需要帮助，我都尽力去帮助，可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结果。保罗在这儿说，不要，不可丧志，不要灰心，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受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先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提摩太前书也是保罗说的，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样就为自己将来积聚财富做美好的基础，好像他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雅各书这句话讲的是更是很可怕哈。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怎么着？这就是他的罪了哈，很重很重的一句话。好，这是我们讲到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是有时候体现在我们没有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或者我们有能力帮助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帮助。那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也很多时候体现在我们为别人祷告不足，我们为别人祷告不足。我们知道别人的需要，但是没有切实的把它看作是跟我同在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别人有需要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把它看作是跟我在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没有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或者我们看到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身上有很重大的缺陷，那这个缺陷可能造成的我跟他相处很困难，我们可能只感到愤怒，只感到失望，感到灰心。我们说，哎呀哎呀，还是躲着他吧，我尽量避免跟他发生冲突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要为他恒切的祷告？如果他身上真的是有重大的缺陷的话，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在祷告当中一直纪念他，求神来帮助他，改变他？我们可能工作很忙，家务事很多，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济条件有限，我们不能给他别人很实际的帮助，但是我们永远可以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的来供应帮助他们。好，这是我讲到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很多时候体现在我们为别人祷告的不足。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有时候体现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的把他们当作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这我在上一篇讲道当中已经讲过一次，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把他们当作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我讲过，我上次讲道的时候讲过，吴祖光牧师在任的时候，有弟兄主日在停车场抄人家的车牌，回家后给人家打电话向人推销汽车保险。那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请我帮她祷告，那她家里有一个残障的孩子 disability 的孩子， 那这个孩子的疾病目前在医学上是还没有找到治疗方案。那这对父母为这个孩子几十年啊，身心灵上已经是背负了很沉重的重担。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他们家庭的状况。但是有一位资深的基督徒，他是做一种保健品的代理的，那个孩子的疾病是 tumor， 是肿瘤。那这个姊妹带的是一种，他代理的产品是抹在身上的一种药。那他邀请这位母亲呢，邀请孩子的母亲出席一个活动。那活动上大家都在分享，大家都在个人交流经验，说我卖这个产品赚了多少钱。很显然邀请的这位姊妹是希望这位母亲也加入到他的销售团队当中去，加盟他的营销网络的。他对这位母亲说，这几样的产品啊，对你的孩子病都很有效，你拿回去用吧，不用给我钱，拿回去用吧。标价标的那么贵的产品，这位基督徒母亲怎么可能会白拿呢？他就花钱买了回来给孩子用，孩子是一点不喜欢那个保健品的味道，那个抹在身上的药的味道。那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药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当然不可能靠抹油起作用呢。当我听到这个姊妹跟我分享的，这位母亲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在我看来，那位姊妹对这个家庭所做的事情是无异于雪上加霜。当然我们基督徒都很 nice， 弟兄姐妹们跟我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说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的心里是受到很大的伤害的。保罗在12章中说到，我们若是施舍的话，我们要真诚，我们爱人不可以虚假。我上次也解释过这个英文，什么叫施舍要真诚。那个英文说 He who gives let him do it with simplicity。 你如果施舍的话，你就要有一颗单纯的心，你不要有任何的 hidden agenda 在里面，要 without hidden agenda。 Let love be genuine， 我们爱人要真诚，要 withouthypocrisy， 我们爱人不要有任何的虚伪。如果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关心当中夹杂着我们个人利益的成分在里面，我们的彼此相爱在神面前恐怕是有亏欠的。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商业主导的社会，在我们教会两文三语的群体当中，不少弟兄姐妹所从事的职业就是销售，销售保险，销售房地产，销售旅游投资理财产品，销售保健品，销售化妆品，销售日用生活用品。教会的展业会几次讨论过我们教会当中存在的这种交易的现象。那有一位长老的建议我觉得特别好，那个长老说，当我们向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推荐一个产品或者一种服务的时候，当我们向人推荐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要明确地告诉对方，我是做这个销售工作的。不要等到事后人家知道了才再来想，原来你那么热心地关心我帮助我是有企图的，这会让人很寒心，伤害了弟兄姐妹的感情，也给基督的教会做了不好的见证。好，这是我讲到我们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上有亏欠，有时候体现在我们把周围的弟兄姐妹当作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上。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不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侍奉，也是在彼此相爱上的一种亏欠。我们不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也是在彼此相爱上的一个亏欠。教会但是主日崇拜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很多的环节在背后要做的。我们大部分人主日都是差不多9点钟的时候来这里坐下 预备我们的心，准备敬拜。但是我们的 Allen 弟兄，一年52个主日，差不多每个主日的早晨都是从五号路坐每半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车来这里，提前来摆椅子。还有我们的 Eddie 弟兄一家，包括他们上八年级的儿子，他们是没有车的，他们主日要么搭别人的车，要么倒两趟公交车来这里摆椅子。我想 Allen 弟兄和 Eddie 弟兄一家，他们再热心的侍奉，再热心侍奉主，他们一年到头一个又一个的主日早早的来这里摆椅子，没有一个人接替他们，让他们有一周的休息。我想他们再热心的侍奉，他们可能也有疲惫，也有灰心的时候吧。教会的事情固定有这么多，那如果我不参与侍奉的话，事情自然是落在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如果我们让其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overburdened 的，让他一个人背负那么多的担子，我想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是有亏欠的。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身体比较好的，家里教会比较近的弟兄姐妹，弟兄们，尤其是弟兄们，可不可以有一个轮流，一年当中拿出几个主日来，早一点来这里参加这个摆椅子的服事。保罗在十二章中教导我们，说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那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也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盼望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更加美好的见证。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第二部分。在今天经文的当中，保罗除了刚才我分享的讲到要彼此相爱之外，保罗还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新译本的翻译是说，还有除了彼此相爱之外，还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百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百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新约学者是写罗马书的注释的一个作者，他叫Douglas Moo。 Douglas Moo 在他的罗马书的注释里面说，他说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十节是 Look at the present in light of the past。我们前面刚才一直到我分享彼此相爱之后那些内容都是 Look at the present in light of the past。 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今天，实际上保罗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之所以要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这是今天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是因为神过去对我们的作为 in light of the past， 是因为神过去对我们的作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让我们因信称义，赐给我们永生。好，那 Douglas Moo 说十三章的最后这几节，就是刚才我读到的再者那个部分，他说那是 look at the present in light of the future。Look at the present in light of the future， 什么意思呢？ 保罗在这里强调啊，你们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要警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得救的日子。什么叫我们得救的日子？是因为我们得救的日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向他交战的日子近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从未来的角度看，是因为神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要向他交战的日子近了。他这儿说是得救的日子，比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觉得奇怪啊，我不是在信耶稣那一刻就已经得救了吗？不是吗？那为什么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呢？我们说我们在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已经得救了，一点都没有错。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神就赦免了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就得救了。但是那只是一个开始，天国的曙光刚刚照在我们身上，我们最终的脱离罪与死亡的辖制，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的肉身像耶稣基督一样复活，那是将来的事，那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保罗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做基督徒的家人和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都看到很多的罪。我们可能不像保罗生活的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啊，他们普遍的像十三节里面说的，他们普遍的荒宴醉酒，普遍的好色邪荡，真禁嫉妒，我们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别的版本，我们有现代的版本，我们可能不是欢宴醉酒，但是我们非常的注重养生美容，我们将很多的钱时间精力花在尽量的保持自己年轻，尽量的保持自己身体健康长寿上，这没有错。但是一旦过度，保罗也没有说你去参加宴会喝酒有错，他只是说不要欢宴醉酒。同样也是，我们养生不错，我们保持自己年轻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讨论在这个问题上，那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好色淫荡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在心里动淫念。我们可能没有，我们可能不像罗马时代那个时代，大家互相会有角斗士会去争竞嫉妒。但是今天比如说周牧师跟我讲同样内容的道，如果我在心里想，哎，今天弟兄姐妹们会不会觉得我讲的比周牧师好啊，那就是真竞嫉妒。还有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在 Edmonton 的那个同学，他比我年轻20岁，当他告诉我，哎，汪老师，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两个好消息，一，我又生了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好消息是我买了一个6居室，带两个客厅的，可以接待圣徒。我跟大家分享过，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是什么？那是真竞嫉妒。保罗用沉睡这个词比喻我们做基督徒的，虽然得救了因信称义了，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没有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仍然沉溺在罪中，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生活。那在这里第11节，保罗在大声的疾呼说，醒醒吧我的弟兄们，他常常这样说，好，我的弟兄们，醒醒吧我的弟兄们，主耶稣基督快要来了，审判的日子近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样悔改呢？保罗在第12节用了一个脱衣服和穿衣服的比喻，他说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可以看这个英文哈，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他说 ，Let us take off 脱衣服 ，Let us take off 或者说 cast off the works of darkness and put on 穿上衣服 ，put on the armor of light。那什么叫脱去暧昧的行为呢？我想脱去暧昧的行为就是离弃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与神领我们进入的这个光明的国度不相容的东西，那些东西就是暧昧的行为。我们的嫉妒纷争，我们的恼怒、仇恨、苦毒，我们在背后说人家的谗言，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自私贪婪，我们用不诚实的方式赚钱，我们追求虚名，追求眼目的情欲，我们在网络上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们浪费了神所赐的生命，将时间花在一些没有意义哈、不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任何的造就，影响了我们的身体，也影响了我们与神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的网络游戏或者其他事情上。如果我们将时间花在这些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造就，影响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健康，也影响我们与神与周围人的关系，这些事情上，那这些都是暧昧的行为。总的来说，一切我们不敢拿出来跟人家分享讨论，一切我们不敢在祷告当中向神敞开的事情，都是暧昧的。只要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拿出来跟人家讨论，你不能在祷告当中向神敞开，那些事情都是暧昧的，都是 the works of darkness， 都是黑暗的势力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保罗叫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光明的兵器，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哈，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当中说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是说，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看到他用的是同样的一个比喻哈，穿戴 put on，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希望我在读的时候，你脑海中想象什么东西穿在你身上什么地方啊？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藤牌，信德就是信心啊，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不但叫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更是叫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英文仍然是 put on 哈 ，put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什么叫做披戴，或者说什么叫做穿上主耶稣基督呢？我想有三层的含义啊，至少有三层的含义。什么叫披戴主耶稣基督啊？我想第一层的含义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或者说以神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我们想神所想的，爱神所爱的，也恨神所恨的。神恨恶拜偶像，神恨恶不公义，我们也恨神所恨的。这是我理解的披戴主耶稣基督的第一层含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第二层含义是效法主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荣美形象。我们效法他的顺服，对父神的顺服，效法他的柔和谦卑，效法他的怜悯慈爱，效法他为仇敌祷告， 不以恶报恶。我想披戴主耶稣基督第三层含义是，我们披戴他，我们穿上他，是指依靠主耶稣基督，依靠他所赐的能力，他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不为恶所胜，凡以善胜恶，为他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之所以要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披戴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得救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论到那日子，主耶稣自己说啊，这是他在马太福音，在前三卷福音书中都有提到啊。我们今天主席和领师的带我们的时候，也都跟我们分享到这些内容，大家回去可以更多的看啊。我在这儿只是看几节，论到主再来的日子啊，主耶稣自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神的到来，耶稣基督说他来就像闪电一样，从天的东边闪到西边，是很快的。他说那个日子他自己不知道，只有父知道的。他在这儿说，在大洪水来之前，挪亚的日子，在大洪水来之前，人照样的嫁娶吃喝，但是洪水就突然就来了。40到41节，他接着说，那时人子降临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神把一个人娶去了，撇下另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着，娶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一件何等可畏的事啊！我们每个人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准备好了吗？愿我们每个人都警醒。如果在今天之前，我还只是一个以因信称义为满足，没有去追求圣洁、神所喜悦的生活的基督徒的话，如果在今天之前我只以因信称义为满足，我信了主了，足够了，我没有去追求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生活的话，那么今天在这里，就让我们与神立约，我们下定决心脱去我们一切暧昧的行为，我们一切没有能不能跟人别人分享、不能向神敞开的事情，我们下定决心脱去我们暧昧的行为，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过一个全新的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你、对人的亏欠。求你的爱充满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以你那样的爱去爱每一个我们认为值得或不值得我们去爱的灵魂。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天父，求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黑暗，我们言语行为的不洁，让我们靠着你的圣灵来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